许多人把它看错了，所以才有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就给予我们一些正确的观念哈。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七章一到九节的经文。七章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九节，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有关于结婚、独身还有性关系三方面的事情。那么第一节在这里，保罗首先提到这个男不近女倒好。那么到底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其实是很难解的，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那么在这句话里面的一些字的原本的意思。在这里的近，原文呢是触摸的意思或者是贴近的意思英文翻译为 touch 那么这里的女这个字呢，原文是妻子或者是指女人，就是特别是指那个已经结婚的妇女。所以男不近女呢不是只单单就是男女之间很普通的接触很普通的接近，它是指男女之间肌肤之亲的这个事情来讲的。那么至于好呢，不是指道德上更好不是这个意思，它乃是指好像值得称许的意思。所以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呢，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可以这样翻译，男人不碰女人是好的这是一种直接的翻译。但是也可以把女人改成妻子，男人不碰妻子是好的这是可能的另外一种解释。所以在这里这句话呢就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男人不与女人有性关系是好的，或者是男人不与妻子有性关系是好的，另外也可以解释为男人不结婚是好的。那么在这里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的翻译呢，主要是因为保罗在以下的论述里面，他不但谈到男女结不结婚的事情，而且其实他也谈到男女同房的事情，也就是有关性关系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男人不结婚是好的这是一种的解释。那么主要是因为呢，这个保罗似乎是认为独身呢比这个结婚还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就下这样的一个定论。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的时候，他也讲到禁止嫁娶呢是鬼魔的道理所以如果是禁止嫁娶那也是不对的。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乃是根据当时的一个特别的处境，所以保罗才会建议，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呢，基督徒呢最好避免结婚的事情，以免呢受到牵累。所以他不是说独身比结婚更好，他乃是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这里的好事倒不失为一件好事的意思，而不是说他比结婚更好的意思。另外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男不近女倒好这个 这句话呢解释为男人不与女人有性关系是好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保罗认为男女节制这个肉欲呢在原则上是好的，但是呢对有些人而言呢，他也看见了，对有些人而言要做到这样可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有能够结婚有正常的性关系的话，就不会落入这种淫乱的情况里面。所以呢这就是好的啊一个办法，就是借着结婚避免淫乱的事情产生。另外呢还可以把它解释为男人不与妻子有性关系是好的。那么这样解释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希腊文的原文呢它没有我说啊，原文是没有我说的哈、啊。如果你有些和合译本，它下面是有点点点的，我说的下面有点点点，那个就是原文没有，是和合译本呢啊把它加上去的。所以在这里男不敬女倒好这句话，很有可能就是哥林多的信徒写给保罗的书信上所写的话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只不过是引用他们书上所写的话。那么可能是有些的哥林多信徒认为信徒在婚姻上如果没有这个性关系是最好的，所以呢啊，他们才会这样子的写。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认为这个夫妻的这个性关系是婚姻里面必然的部分，所以呢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会解释啊，解释这件事情。那么在第二节他就先谈到结婚呢可以免淫乱的事情。那么不少的古代人他们对于禁欲呢包括守童身这件事情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崇尚，所以呢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可能有些人也有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从这张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他们可能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他也认为守独身是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又指出说你守独身的时候会面对许多的试探。所以在这里他说免淫乱的事，其实在这里他所讲的不是指一件事，免淫乱的事这里是原文是复数啊，所以是指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么多的引诱底下呢，那么人应当要结婚啊，以免啊有淫乱的事情产生。那么当然有例外的，像保罗他自己本身啊在当时就是独身的，所以他可以不结婚，那么是例外的。但是如果在一般的情况底下，为了避免啊这些淫乱的事情产生，那么结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那么在当时我们看见哥林多啊当时的情况啊，其实是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淫乱的社会里面啊。如果你去看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你就会了解到哥林多城其实就等同是一个淫乱的地方一样。所以呢一个未婚的人很难洁身自守的。所以呢有些人好像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以为啊，保罗是把婚姻看低的，好像只是结婚只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情。但是保罗真正的用意不在这里啊，他在这里主要不是评论婚姻，他也不是讲这是啊结婚唯一的理由，他的乃是在处理一个实际的情况啊，是一个人啊可能会碰到的情况。所以加尔文他也曾经这样说，他说这里所论的呢不是设立婚姻的缘由，而是论到需要结婚的人啊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在他这里所说的就是在当时的现实的情况底下，那么为了要避免淫乱的事情呢，那么可以透过结婚这件事情来避免这些淫乱的事情。而且他讲到各有自己的啊，各有自己的就表示就是说啊，这个是夫妻啊，是各自属于这个对方的。那么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是一夫一妻的一种情况，而不是说啊，好像还有其他啊更多的第三者啊介入。那么 然后他继续在三到五节就指出，这个婚姻的关系呢，牵扯到互相的这个责任，丈夫要对妻子负责，妻子也要对丈夫负责。而且呢，他在这里所用的动词呢是现在命令式，就是命令他们要这样做，而且是经常的现在式嘛，所以现在的命令式就是经常要做的责任。那么他在这里强调施过于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婚姻呢是把自己给予对方，所以三到四节他就讲到丈夫跟妻子呢都没有权完全主张自己的身子，乃是要对彼此负责。那么在这里啊，从上下文来看呢，它特别是指性生活方面的事情。那么夫妻双方在性生活方面要用合宜的份彼此相待。好，所以一方面不要任意放纵这个私欲，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可以无故就不尽这个夫妻啊同房应有的这个本分。啊，妻子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意思就是说丈夫有权对这个妻子的身体啊身子提出这个要求，因为妻子的身子是属于丈夫的。同样的，他也说到丈夫没有权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也就是说同样的，妻子也有权对丈夫的身子来提出要求，因为丈夫的身子是属于妻子的。那么除此之外，这两句话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夫妻他们都没有权啊，让自己的身子跟丈夫或者是妻子以外的人啊有这种发生这种关系啊，就是说是互相彼此相属的，所以不能够有第三者的介入啊。所以在这里他们是彼此相属的，不能够啊容让第三者，所以要尊重这个婚姻在这个啊身子上的这个啊圣洁。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呢，保罗把两性呢放在一个绝对平等的地位上。那么在这个在当时男性在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时代里面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立场哈，可以说是啊先锋，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尖端里面。那么在这里他也让我们看见了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是不可少的事情啊。那么保罗不接纳男性控制这个性生活的婚姻观，但是他也不接纳就是婚姻里面的性行为呢是污秽的啊，他也不接受。那接着第五节呢，保罗才讲到夫妻分房的这个条件。那么要在怎么样的条件底下夫妻才可以分房呢？在这里他讲到几点。第一点就是要在两厢情愿，也就是双方都同意的情况底下才可以这样做。而且夫妻分房的原因不能随便，在这里他就举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啊，是为了要专心祷告。所以如果有一些特别的缘由啊，像是要专心祷告，那么是可以分房，而且呢只可以暂时的分房。好，暂时分房之后呢，之后就要重新恢复同房的生活。那么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就是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啊引诱你们啊。那么在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可能有些的信徒认为夫妻分房啊这样的生活呢好像比较属灵啊，或者是表示他比较能够克制自己肉体的这个私欲哈。那么其实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啊禁制的现象，那么有可能因此就让鬼魔有机会有机可乘啊，趁着夫妻其中一方情不自禁的时候就引诱他来犯罪。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把男女正常结合的事情呢看为是不洁净的事情，或者是把它当作一种好像是可以通融的罪，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想法。相反呢，我们看见圣经把男女正常的结合呢当作是有益的事情，而且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啊，圣经对婚姻的这个观念呢啊，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我们看见其他的宗教啊，有什么？有尼姑、和尚、神父、修女啊，有这些守独身的人啊，他们把它称为是圣品的人 啊，好像他们是比较圣洁的，但事实上啊，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是美好的，是有神祝福的啊，并不没有那样的一个区别，好像说独身就是比较好。那么接着保罗就啊开始讲到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独身跟婚姻的恩赐。虽然保罗是婚姻是正常的，但是他接着又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婚姻呢不一定是需要的，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要结婚不可。因此呢，结婚与否这件事情呢，完全是个人的情况而定。他强调独身呢，不但是要有神给他的特别的这个恩赐，而且呢要视这个处境而定啊。他自己喜欢独身，而且他也喜欢别人跟他一样独身，但是他对独身的倡导呢并不是那么高调啊，他没有命令人要去独身，他也没有说在道德上独身的人比结婚的人更高尚。因此呢，不管是婚姻或者是独身，那么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结婚与否呢不能一律而定啊，这要看个人的情况，按照神给个人的恩赐啊，照着神的恩赐去行这就可以了。那么到八到九节呢，他就谈到这个啊没有配偶的人啊，那么就指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少女，或者是丈夫已经死的这些寡妇，他给他们一些意见。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跟他一样呢，那么这是啊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再相三的强调，就是所独身呢不是好像是啊凭自己的自愿就可以，还要有神给他们的这个恩赐才可以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假如神给人有这样的一个守独身的恩赐呢，他虽然没有嫁娶啊，但是他也不会欲火攻心啊，他也不会步入撒旦的这个引诱诱惑里面。反过来，如果一个没有守独身的恩赐的人，那么他可能会欲火攻心，他可能会陷入这个啊淫乱里面，所以呢他还不如啊嫁娶会更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啊，不是提倡纵容身体的上面的这个性的需求，也不是主张无故的这个禁欲，他乃是赞同一种正常而合理的这个性要求啊。因为勉强去压制人这个天然的性欲呢，反而会给魔鬼有地步，让人啊在诱惑里面呢陷入这个淫乱的罪里面。所以这是他在这里要特别啊说明的一件事情。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啊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六节。第十节，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那么这一段呢，是对于结婚跟离婚的一些的忠告。那么首先在第十节跟十一节是讲到给已经结婚的这个基督徒，那么保罗啊在这里写给已经结婚的人，将主的命令啊交托给他们。那么他说到神所配合的人呢是不可以分开的，好，即使分开了之后呢也不可再结婚。那么保罗在这里引用主的话，说明他的吩咐呢就是主的吩咐。那么信徒不可以离婚的这个教训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啊。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提到这些事情。那么根据马可的记载，有人来问耶稣说有关于休妻的事情，而且呢，还说到摩西曾允许他们 可以写休书呢，就可以休妻这件事情。那么在当时主耶稣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主耶稣说，是的，摩西许你们写休书呢，那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起初呢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并不是要他们这样的。神在起初所定下的那个定律呢，其实是远在摩西还有后来一切的律法之上的。那么从起初神造男造女，夫妻就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只有在一种情况底下可以分开的，那个理由呢就是另外一方呢有淫乱的事情啊。那么这是圣经里面在登山宝训里面的记载啊，只有淫乱的事情可以作为离婚的唯一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特别指出这个妻子不可离开丈夫？那么这个可能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哥林多教会里面或许有一些女的信徒啊，想要跟丈夫分开啊，他们认为信主之后他就有更多的自由啊，好像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其实是他们误解了这个自由的意思啊，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是说好像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啊，乃是要在基督里面啊，要在基督里面才会有那个自由。所以要在基督的规划里面啊，去看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显然的在基督里面是不允许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啊，保罗在这里啊针对这件事情来跟他们解说。那么在这里虽然是提到是针对妻子，但是同样也适用在先生的身上。那么到了第十一节，他说若是离开了啊，好像许多人以为说保罗说这句话好像是说可以离婚的意思，但是在这里若是离开了的意思啊，并不是这样的解释。在这里若是离开的意思呢，是指到如果他们在听到这个保罗这段话之前已经离开的话，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他说到有两个解决的办法，而且只有两个解决的办法。一个呢就是如果已经离开了就不可再嫁，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跟原来的丈夫和好啊，这是唯一的两种可以行的办法。因为这样的离婚虽然在法律上啊是承认，但是在神的眼中呢，神是不承认这样的离婚。所以这样的离婚的后果呢就是不能够再婚啊。那么同样的这个原则啊，不只是应用在妻子身上，我刚刚说过也一样可以也是适用在丈夫的身上。那么接着十二节到十六节就讲到这个配偶啊，这个如果有另外一方没有信主，那么怎么办？那么这里是特别在讲这个，他们本来都没有信主，但是结婚之后有一方信主啊，所造成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啊，头一句的话，保罗不是啊说不是主说的哈。这不是说保罗啊在这里所说的话不是出于灵感，好，这里只是要解释保罗以下所讲的这些话是主在世的时候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但是后来啊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是后来他说可能是圣灵给他的感动，所以他就啊说这样的话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啊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啊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呢那个决定权都是在于没有信主的那一方。如果不信的妻子情愿跟他继续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的话，那么丈夫就要继续啊，不要离弃他啊。同样的，对于信主的妻子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丈夫啊不信，愿意跟他一同啊居住的话，那么也不要离开他。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啊，他这样说呢不是允许说信徒跟非信徒之间可以结合这件事情，他乃是针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结婚的人说的。那么当夫妻当中有一个人信主以后，那么是否啊应该跟还没有信主的一方维持这个婚姻关系，应该怎么样来看？那么保罗针对这个事情来提出这个看法的。那么 在当时呢，他们或许有一种观念，就是说以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在信主之后仍然跟还没有信的这个配偶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件事情会让他们成为不圣洁。那么这个可能因为跟一些旧约的背景有关系，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在以斯拉的时代，就是说有些人娶了外邦的女子，那时候以斯拉还 要求他们要跟这些外邦的女子呢要分开，要休了他们。那么可能这些事情到那时候还在影响他们，但是这种观念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教会跟以色列之间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照着律法来生活的，律法的教导呢基本上是按照外在的，也就是说我们手摸得到，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律法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把我们引导到属灵的事情上面能够按照属灵的原则来处理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才会回答说如果按照这种的情况底下呢，是不应该离婚的因为他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到了第十四节，他就说到，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那么讲到这里呢，这句话许多人就会觉得很难理解这到底是在讲什么。有些人都觉得 这段话好像是讲，好像没有信的另外一方会因为信的一方在主里面成为圣洁，然后好像他是得救了一样然后有些人就又另外按照夫妻二人一体的这个观念来想，那么既然其中一方得救了，那两个人成为一体，不是两个人都得救了吗所以是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里的成为圣洁呢，它不是指这种得救的事情，也不是指这个灵性方面的圣洁，它是指身体的圣洁，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婚约的圣洁是指到夫妻同房的这个关系说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里上下文都是在讲夫妻同房的生活的问题那么十四节的下半节呢，就是保罗用来证明这件事情的一种说法，他说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儿女是夫妻同房之后所生出来的，如果夫妻同房这件事情不圣洁的话，那么他们生下的儿女呢岂不是也是不圣洁的。但是因为夫妻同房是圣洁的，所以他们生下的儿女呢也就是圣洁的。所以在这里的圣洁不是指这个属灵方面的这个圣洁，乃是指夫妻同房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关系的这方面来讲的。那么接着15到16节，他就说，倘若那不信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那么虽然信徒呢应当去持守这个婚姻，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去的话，那么就让他离去，那他自己就不受这个婚姻的约束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不信的一方借着这个行动让信的一方呢就脱离了这个婚约的关系，但是呢信徒不可以主动的提出这个离婚的要求保罗在这里意思是说，神召我们得的这个生命呢，那么是要以和睦为重如果相处在一起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彼此不和睦的话，那么还不如让他离去所以呢就是说同样的在婚姻里面也是以和睦为重。所以呢有时候要与未信主的继续同居有时候就必须要接受他对方的决定 让对方离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双方是要在和睦的一个情况底下来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保罗绝对不是要鼓励这个离婚的事情，他乃是在安慰在这种被动的情况底下离婚的信徒呢不用太悲观。因为底下他说到，你这做妻子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有些人以为维持这个婚姻的关系就可以拯救对方，但是在这里保罗说到神要怎么样利用环境来帮助人信主，或者是在人在遭受什么样打击之后才会回心转意，这都是我们人不能知道的。那么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帮助人来信主，不一定要透过这个婚姻的关系。那另外十六节的经文也就说明了十四节所说的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的这里的圣洁呢，不是指得救的这件事情，乃是指夫妻同房的生活。因为如果他们已经信主的配偶得救了呢，那么保罗他就没有必要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的对方因为另外一方信主就得救，保罗就不需要讲这样的话在这里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十七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能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能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到照主所吩咐的还有神所召的，那么这里的这些的用字呢，都是指过去式指信徒在信主之前的一种身份。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那么这里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留在神召你的岗位上。所以接下来他就举这个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不算的什么这件事情来解释这种情况。那么也举了奴仆这件事情来说明，就是说信主的人不需要因为信主的缘故就改变他当时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些原本的身份跟他的信仰呢，并不是不能两立的情况。那么使徒在这里用这个割礼跟奴仆这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夫妻的关系呢，绝不需要因为信主的缘故而改变。所以夫妻呢，应该在其中一方信主之后呢，还是维持原来的关系。就像有些人他原本是受割礼的，或者原本是不受割礼的在信主之后也是一样原本就受割礼就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不受割礼，原本是主人的就是主人，原本是奴仆的就是奴仆。那么这些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这种人伦的关系、种族的关系，那么这些都可以照常，只要是跟罪没有关系的东西都可以维持跟原本一样的因为一个人信主之后所不同的不是这些外在的改变，而是一个人内心的改变是我们这个待人处事的态度的改变，而不是我们人际关系的这个改变那么在这里他首先就 用这个割礼作为例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受割礼，那么外邦人有些人可能也在那时候也受了割礼但是后来又想废掉这些割礼。但是保罗认为这些事情呢都是多余的事情那么因为神的选召呢是属灵的事情而不是属世的事情，所以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 就是仍然要守住这样的一个身份，不需要特别去做任何的改变。所以呢，受不受割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在这里他说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照着主的话去行，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割礼的例子呢，是属于宗教的礼仪范围里面，但是他又举了另外一个奴仆的例子呢，是在宗教的范围以外的，是在当时社会圈子里面的事情。那么当时的社会呢，容许有奴隶的这个制度存在，那么有奴仆呢，对当时的人而言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当然对我们今天在北美这种社会呢，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已经非常反传统了他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使徒的使命呢，不是直接去改革这个社会他只是凭着神的旨意来勉励那些做奴仆的基督徒呢，要安于他们当时的这个职责，要在工作上忠于他的主人，这样才能够感动他的主人，帮助他能够来信主。我们看见基督教不是去直接改革社会的一种宗教他只是在讲论耶稣基督拯救人的方法让人的生命呢能够得着改变，能够得到这个基督的生命。当人的生命改变之后呢，那么自然间接的它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基督徒如果在信主之后，就好像就以为自己信主了就可以自由，就可以不尽自己的本分的话，那么反而会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像是那个奴仆的主人因此就跌倒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信主之后反而更加不负责任不做他的工作。所以福音带给人的头一个思想虽然是自由因为福音告诉我们人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人都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而且我们人不受这个罪恶的辖制。但是这种思想呢，就使那些信主的奴仆呢，以为呢他们可以真的就脱离这个奴仆的身份，他们可以真的脱离这个肉体上的束缚。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这样子的保罗在这里不但说不是这样子，而且他安慰他们说不要因为做人的奴仆这件事情而感到难过做奴仆虽然身体不自由，但是这个不会影响他们心灵的自由。虽然他们服侍的是看得见的这个主人，但是也不表示他们就不能够服侍那位看不见的主人当然了，他说如果你们可以得到自由那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不能够要求去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因为这件事情呢对他们跟他们的信仰呢是没有妨碍的。所以呢，做奴仆的人同样可以侍奉神就像那些自由的人可以侍奉神一样。那么保罗的教训呢，都是以个人得救的这个原则。福音呢，不是直接的来拯救这个社会，他乃是拯救组成这个社会的单位，就是个人。那么福音使人得救的结果呢，那么因为人生命改变呢，一定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改革。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5节到38节。25节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种人肉身必受苦难。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在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的，不叫她出嫁更是好。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结婚跟侍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保罗谨慎的在主的明确主指示跟没有清楚的命令之间呢，画一道界限。他这样做呢，并没有损害这个使徒教训的这个价值。他只是非常的小心的指出主所直接说的话跟他受圣灵的感动所说的话之间是有一些的不同。这是他在运用他的职分非常特别的一种表现。那么同样的，其实他在本章的最后第四十节的时候，他也讲到，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所以在最后他用到同样的话，按我的意见，好像这件事是他自己的意见。不过呢，他接着又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他所说的话是有出于灵感的这种意思在里面的。那么在这里保罗认为同身在当时的情况呢比结婚更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特别提到三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当时独身比较好的原因在哪里。第一个原因他就说到是因为现今的艰难。那么许多人解释这个现今的艰难是以为好像是主再来之前的那个艰难，好像所以很多人用这种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把这个字用这样的用法用过那么最接近的用法是指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那一段的困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应该不是指这些事情不是指一般当时的人的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这里应该是特别指到当时代发生一些特别让他们特别艰难的事情。那么本格尔他就说呢他很肯定的说是格老丢年间的那个饥荒但是我们不太确定到这里是不是真的是指那个饥荒的事情。但是肯定在当时呢一定有什么特别艰难的事情发生，就是让他们处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处境里面。那么在这种特别艰难的处境里面呢，保罗就劝他们最好保守独身的情况会比较好就好像在狂风暴雨里面呢，那么没有人会去更换船只的不会在那时候转换船只。我想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想到哥林多他们教会处在哥林多当时世代的这种光景里面，所以呢他看见在这个世代里面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么这一切好像都是短暂的，也没有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还不如守素安常的好。那么有妻室的就不要要求就是要去解开这个婚姻没有妻子的也不急着要去娶妻子那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犯罪的事情，但是呢在艰难时刻如果可以避免这些事情的话，那么可以减少一些在肉身上的苦难。所以保罗提出他的意见，认为守独身的人呢可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好像是可以免去这个妻离子散的这些的痛苦。那么事实上呢，从使徒说话的那时候开始呢，其实人类 很多的社会里面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yeah. 所以呢这是保罗啊，针对当时的情况给他们的建议。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保罗认为结婚呢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守童身呢也是啊完全可以被接受的事情啊，但是呢不可以因为神国的缘故呢就解除已有的婚约啊。但是如果根据当时的情况呢，男女还没有进入婚姻关系的，如果能够维持独身呢，他看来呢这是啊最好的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他就用29节到31节的这段经文来说明前面他所说的这个话。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啊。所以呢他在这里用时候减少这件事情，这以后他用了这些事情来解释啊，进一步解释前面的这个情况。他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描述非常的醒目，而且这个句子呢是由时候减少的这句话开始，然后他就列举了5件事情，都是我们人类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经历到的事情，很多都是无可避免啊，非常普遍的事情，就是婚姻、哀哭、快乐、买卖跟事物。那么保罗用现今的艰难啊，说到现今的艰难这件事情呢，使这个时候减少了啊，这个现今的艰难让他们的时候就减少了，所以呢现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把握住这个现今的时刻呢？当然就是越少的事物越好。所以呢他不只是看待婚姻的事情如此啊，他觉得独身会比较好，而且他连爱哭、快乐、买卖事物这些事情也都是如此啊。如果可以啊，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呢，那么最好啊，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事物啊，可以把它摆在一边。那么接着保罗就在32节35到35节告诉他们说，他愿他们无所挂虑，好叫他们专心顾虑更高层次的事。那么那个更高层次的事是指什么事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是指主的事啊。在这里保罗不是说呢嫁娶是不好啊，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去啊，这个我们就要忽略这个哀痛，好像我们心就要变得刚硬、哦、无故这个哀痛的存在，也不是要我们去抑制我们的快乐啊，好像我们就不需要去欢唱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买卖，或者是不可用世上的东西。他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根据我们跟主的关系来决定啊，我们所必须要有的啊事物。那么简单的说，如果婚姻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把婚姻这件事情视为是无有的。如果是哀痛会让我们就没有那个责任感，失去了那个责任感，那么我们就要把哀痛摆在一边。如果那个买卖会阻止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买卖的事情搁置下来啊。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几节的中心思想都是在讲信徒应该追求怎么样可以专心的来侍奉主啊，以专心的侍奉主来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所以对于一个啊有独身恩赐的人，如果他守独身的话，那么他就能够更专心来侍奉主，所以他就应该要去守独身啊，让他没有分心的事，他可以专心服侍主。但是有些人又没有这个恩赐，那么可能结婚会让他比较安定下来，比较能够专心侍奉主，那么就结婚啊。所以就是说啊，没有一定的情况，就是要看当时的情况来看。那么最后他36节到38节 这里讲到一个特别的情况。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呢，这个嫁女儿是由父母做主的。当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如果过了这个年龄还没有嫁娶，那么其实是父母的一个责任。那么在这里保罗就针对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处理来给予他们一些的辅导。那么关于这个儿女的婚姻呢，虽然说圣经接纳当时社会是按照这个父母的心意来做主，但是呢圣经也没有说这个父母呢可以违背儿女的心愿来为他们做主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37节说，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那么在这里这一段经文就讲到几个如果女儿不出嫁所必须要具备有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就是心理坚定哈。那么心理坚定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对神的旨意清楚没有疑惑。另外就是说确信自己这样做是对的这个是这里心理坚定的意思。那么没有不得已的事，就是说在环境上没有困难比如说这个女儿已经有了对象，彼此相爱必须结婚，那他们就结婚吧，你就不能让她 不结婚。或者是在没有一些外在的承诺底下，比如说有一些已经有的婚约，已经事先已经跟她讲好的婚约，你不能悔婚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没有这些婚约的话，那么父母可以替他做决定来 不嫁。另外就是说由得自己做主这个就是说女儿肯让父母来为她做主，就是经过女儿的同意所以她可以不出嫁。那心里又做决定，就是说这个父母的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决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四个条件，就是做父母的可以决定女儿不出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34节到38节这里呢好像是只针对教会的姐妹讲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保罗会特别这样讲呢？那么其实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常常用弟兄，那如果用到弟兄的时候就代表是代表所有的人，包括姐妹在里面。但是讲姐妹的时候通常呢是没有代表弟兄的，就是针对姐妹来讲。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特别针对姐妹来讲呢？我想可能的原因呢是因为一般姐妹比较有独身的恩赐一般姐妹比较容易守独身，所以他在这里在鼓励一些姐妹可以特别去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总之呢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本身呢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有人为了神国的缘故他可以保持这个独身的话，那么保罗觉得这是好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些守独身的人呢不可以轻看这些已经结婚的人，那么已经结婚的人同样的也不能够轻看那些守独身的人。那么这是保罗针对当时的情形所做的教导，这个教导的原则呢一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我们看最后一小段的经文39到40节。39，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置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那么这里就讲到寡妇跟再婚的事情。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寡妇再嫁这件事情呢是合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活着的时候呢妻子是被丈夫的这个律法所约束的，所以她不能够再嫁。但是丈夫死了之后呢她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律法的约束，所以呢她就可以再结婚。但是呢她这里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她嫁在主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婚姻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信徒 应该是要找信徒结婚哈，这是圣经里面啊一贯的一个教导。那么，不过在这里关于这个寡妇再嫁的事情呢，保罗在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呢，他也有补充的意见，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哈，那里他就提到这个年轻的寡妇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啊，生养儿女，治理家务呢，不给敌人辱骂的权柄啊把柄，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啊，保罗虽然认为寡妇如果守独身会更好，但是对于年轻的寡妇，他却愿意他们嫁人，啊，免得给魔鬼有地步，啊，攻击，啊，所以就是说，保罗啊，在这里啊说得很清楚，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应当怎么做哈，啊，所以没有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有一些的原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那么这就是他啊，在这章里面的教导，有没有什么问题？